跳着讲，会很多就很快就过去，有的也不能讲，我看能够选多少就讲多少。还有一个就是我会在最后呢会把一个恩赐调查表放在这里，你们大概自己要照相啊，然后呢自己拿回去看，但是可能作用不大，因为这个做这个测验呢要有老师在旁边督导，不然的话呢就会做不正确。那我做过很多我们中国人做的都做的不正确。不正确的原因是这个太客气了太客气了。所以等一下我会告诉你们大家应该怎么样做。这个好了没？好了。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给我们这一段时间能够再一次学习认识发掘我们个人的属灵恩赐，求主圣灵亲自带领引导，让我们在学习当中更能够操练你所给我们的恩赐。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我们首先呢要讲一下你和你的恩赐。那一些简单的问题，就是圣经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属灵恩赐的记载。如果你知道的话就最好，不知道的也没关系。但是像哥林多前书12章，哥林多前书6到11节左右，然后哥林多前书12章28节，这个罗马书12章6到8节，以弗所书4章11节，然后彼得前书4章10节，那在这几个地方有讲到属灵的恩赐。那属灵的恩赐有多少种啊？我在礼拜二讲到的时候有问过大家，这个除了圣经所记的恩赐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恩赐？有人说有，有人说没有。那我个人的看法是没有。那圣经里面如果把所有的恩赐都加在一起，这几处的经文所有提到的恩赐加在一起的话，大概是19种。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只有7种是我们每一个人可能有一种，或者每一个人有一种。那恩赐的属灵的恩赐怎么样分类，等一下我们会谈到。那一个人能拥有多少种的恩赐？有人说哎呀，我有各种的恩赐，我什么都会做。那这个是一种说法。那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每个人只有一种恩赐。那我的看法，我的立场是每个人只有一种恩赐。那说这个话也不是凭空来讲的，是有圣经的根据。你的属灵恩赐是什么？上一次我有问过大家知道自己属灵恩赐的人请举手。我想问一下，请问你的属灵恩赐是什么？预言的恩赐。好，如何发掘你的属灵恩赐？每一种恩赐如何在基督的身体上运作？那这个恩赐是用在基督的身体上。那属灵恩赐的定义，那属灵的恩赐呢有很多不同的定义。那这些定义呢就是很多人根据研究圣经跟对恩赐的理解所说出来所定出来的。那每个恩赐的说法有不同的地方。那属灵的恩赐是圣灵所赐给每一个信徒的一种超自然的愿望。意思这个所谓的超自然就是不是我们自己有的，而是上帝 所给我们的，是属神的，那以备他们在教会中侍奉。那这种恩赐如果被发掘和应用在侍奉中，就能用最少的努力而得到最大的效果，并且能得着极大的满足跟成就感。就是说我服侍的时候我很有劲儿，我服侍的时候很喜乐，并且我一直服侍一直服侍，服侍到几十年都不感觉疲倦，就像我一样，我到现在也不觉得疲倦，我到现在还要，因为我知道我的恩赐是什么，我照着神所赐给的恩赐来服侍，我就有的是真是用极少的努力而得到最大的效果啊。那另外一个定义呢，属灵的恩赐就是神所用的特别的才能来完成他的工作，圣灵所赋予每一个信徒的特殊资格来装备他在基督的身体之中服侍啊。然后还有一个定义，就是一种神圣的命定，属灵的才能，借此呢，基督可以使他的教会来执行和完成他在地上的工作。属灵的恩赐是圣灵给每一个信徒的天资，目的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和信徒彼此的造就。那这些定义的共通点，然后刚才我很快的就告诉大家一些定义，那你记不下来也没关系。那这个总结呢比较重要，就是说这些定义的共同，第一个呢，所有的恩赐的来源呢都是神的恩典，都是圣灵所赐，这是照着圣经所讲，圣灵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恩赐。第二呢，讲到圣灵的本质呢是属灵的，不是一个才干，是一种才能，但是是属灵的，是属天的，属灵的才能，属天的，属灵的天子，属灵的能力。第三呢，恩赐的目的，在这边这些定义里面都有讲到，恩赐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别人，为别人，不是为自己。就是说，恩赐，上帝赐给我们恩赐，是要造就教会，是要造就其他的人，造就信徒，所以是服侍教会，服侍别人，造就信徒啊。这是刚刚我们所讲的这个属灵的这个恩赐的定义呢，来自上帝，神所赐的，是属灵性的，是为着教会，为着造就其他的信徒。恩赐的运用，圣灵赐恩赐的目的是为要使基督的身体得到造就和属灵的成长，所以恩赐呢必须用在教会的范围之内。所以我也提到，恩赐呢是神赐给教会的，就是让教会，让我们用在教会的范围之内，不是你去上班的时候用的，也不是你在家里面用的，而是在教会里面。每一种的恩赐呢都要依靠另外一种恩赐，意思就是说，我有我的恩赐，但是我不能够只有我的恩赐，还有别的恩赐。我说这个我上一次讲的时候已经告诉了，罗马书里面一共有七种的恩赐，那这七种的恩赐上帝赐给教会里面的信徒每一个人有一样，但是每一个人不一样，有的时候两个人是一样，比如说先知恩赐，两个人是一样，但是两个人的恩赐都是先知恩赐，但是这两个人对先知恩赐的表达又不一样，就是程度上各照按照个人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所以程度又不一样，但是每一种恩赐都有它的独特性，然后每一种恩赐都要是彼此依靠，所以呢，所有的恩赐都要彼此依靠，正如没有眼，没有了耳，就不能生活自如。就是说，在我们教会里面呢， 我们需要每一个恩赐都发挥它一定的功用。那如果缺乏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要发掘。也就是有些人呢，恩赐没有明显出来，我们需要发掘出来。所以所有的恩赐能够彼此配搭。恩赐不是给人自夸的，而是用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那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啊，这个人的恩赐很大。其实圣经里面讲恩赐呢，没有说大恩赐小恩赐都一样，只是你表达的方式，你表达的程度每个人不一样。但是呢，你的表达的程度啊，大的时候或者明显的时候，不是为了用来自夸啊，不是哎呀我这个恩赐好大，你的恩赐很大，觉得自己了不起，这不是用来自夸，而是来用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恩赐的概念不能够引申的太广啊，这个也许大家要不晓得我在说什么。恩赐的概念不能引申的太广，意思就是说我不能够随便说我有这个恩赐，我有那个恩赐。所以一个人不能说我有做青年工作的恩赐，也不能说我有煮饭的恩赐，我也不能说我有弹琴的恩赐。你可以弹琴，你可以煮饭，你可以做青年工作，但是你的恩赐不是青年工作，因为圣经里面没有做青年工作或者青年工作这个恩赐，圣经里面也没有这个煮饭的恩赐，圣经也没有扫地的恩赐。但是有明文写出来的七种恩赐。所以一个人呢，可能我一个人不能说我有做青年工作的恩赐，或者说我有做广播的恩赐，不能这么说。但一个人可能有教导的恩赐，有教导的恩赐是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二章第六节很清楚讲的教导的恩赐，而神呢要用他做青年工作。所以那如果这个人有教导的恩赐，他去做青年工作的时候，你会知道他的果效，就是说这个青年团契呢，他们对圣经的真理有非常清楚的认识或者教导，因为这个带领他们的人他的恩赐呢是教导，所以这些年轻人就对圣经特别的熟悉。如果这个做青年工作的人是服事的恩赐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些年轻人呢会被他带的很多的活动去做这个义工啊，去帮人扫地啊，去帮人打扫啊，去帮人盖房子啊，这些就是他的恩赐会在他的工作上表达出来。所以一个人可能有教导恩赐，神要他做青年工作，一个人可能有预言的恩赐，神要他做牧养的工作。所以这个恩赐呢不能扩张说我有，所以你们刚才有人声音出来就是说除了圣经以外的记载有还有别的恩赐，那就可能就是这样子，我有做青年工作的恩赐，我有弹琴的恩赐，我有煮饭的恩赐，那这些都不是圣经所讲的恩赐。在运用恩赐的属灵恩赐的时候，要记得造就是目的，教会合一是范围，爱是统管一切的原则和态度。所以当我们在教会运用恩赐的时候，自己的恩赐不要变成别人的绊脚石，不要因为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影响别人。所以我们的目的呢是让教会合一，能够让爱来管理我们所做的一切。好，那现在我们就来根据圣经来看看圣经的分类。那圣经的分类大概分三种，昨天我前天我已经讲过。第一种呢是动机性，动机性是罗马书十二章第六到第八节，一共有七个。那等一下呢，我们就是要大家关注呢这七种的恩赐。那这七种的恩赐，我们每一个人有一种啊，每一个人有一种。那这个呢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的，这是我的说法啊。 我的看法，或者说我接受的看法，啊，预言指服事，圣经中文和合本圣经翻译是指示，那有一点混淆，就是说那个指示就是我们教会的指示，是教会的一个职分，所以但是那个字的意思呢，就是服事的意思，所以我把它写成服事，教导、劝化、施舍、治理、怜悯。那等一下呢，我们会把每一个这个恩赐的特点，昨天礼拜前天我有多少讲了一点，今天呢可能要再比较详细的讲一下。第二呢是执事性的，执事性的，因为你看这个，我昨天有前天有讲这个罗马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四五六节那里讲的，恩赐原有不同。但是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是不同，但是主却是一位，功能却是不同，神却是一位。所以那边就讲到其中一个呢，讲到这个恩赐，讲到执事，讲到功能，我们是根据那个来分析。所以执事性的有些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行异能的、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的。然后第三种的恩赐呢，是功能性的。功能性的就是功能性的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把你服事的时候有一种表达或者有一种表现啊。所以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信心、医病、异能、预言、辨别诸灵、方言跟翻方言啊，这个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一些这个恩赐。不同的地方记载的，我们把它归类啊，变成三个大类。那第二种的分类呢，就是一种是永久性的，一种呢是暂时性的。我先讲这个永久性的。永久性的是教导、助人、治理、传福音、牧养、劝化、施舍、怜悯、信心。这些是永久性的恩赐。那暂时性的呢，使徒说预言的，或者先知、神迹、医治、方言、翻方言、辨别诸灵啊，那这些呢是暂时性的。这个暂时性的这个恩赐当中呢，每次我讲这个恩赐的时候，讲到这个暂时性的时候，就会引起争议。我有一次在一个神学院教学生讲这个恩赐的，我讲到这里呢，结果他们就跟我吵架，就跟我争论，最后没有上，就不能上课了啊。那这个呢，你们要跟我争呢，今晚没时间啊。但是这些呢是暂时的、暂时性的。比如说现在有没有使徒？没有了啊，使徒没有，等一下我会解释什么样的人做使徒。有没有先知？没有先知。有没有神迹？所以有啊，你说神迹在哪里？你看见死人复活吗？你看到瘸子行走吗？你看到瞎眼看见吗？很多人说医病，病好了是神迹。那医生有没有把病人医好？癌症的人医生有没有医好？那是不是神迹？神迹是神做的。今天有没有看到红海分开？没有。有没有？你现在过这个大屿山啊，我们飞机场到这里，进入大屿山海，你说我不要过桥，我不要开车，就是把水分开，有没有？没有，啊，我就是说有些这边我这边所列出来的是暂时性的，这边是所谓的永久性的，说今天我们还在。使用还在运用，这边的呢没有了啊，使徒没有了，先知没有了啊。 那有的人呢还在讲方言啊，有的人还在翻方言，但是今天讲方言的地方很少翻方言，只听到讲方言。好了，讲方言讲什么方言？那今天很多讲方言的地方是不是圣经的方言啊？这是我个人对方言的研究的结果。圣经里面讲的方言都是听得懂的话，今天一般的来讲，灵恩派所讲的方言都是舌音，是不是啊？滴嘟嘟嘟嘟嘟的啊，滴滴答，不知道讲什么，听不懂的。所以这种的方言呢，现在有，但是圣经的方言现在没有。但是也我讲没有呢，就是不是在我们现在的情况。如果偶尔我偶尔也听到人说他在什么什么地方，他说听到方言，那如果在那种情况他听到方言，我不会去反对他，我不会说你讲的是假的，我不会反对。他说他听到，但是我根据圣经的研究，根据圣经讲的方言是听得懂的话，别国的话，就像《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他们所讲的是别国的话，是我们的湘潭。你山东人，我刚刚跟一个弟兄讲，我是听出来山东口音，啊，然后我讲话呢，我有山东口音，这是我们的方言，这个是圣经里面讲的方言，是别国的话。但是呢，在这个会众当中，他没有人会讲你们的话。使徒行传第二章就是彼得站起来，比如十一个使徒站起来，这些听众人是来自四五个国家。他说：“哎，怎么他们都讲我们的方言？到底彼得讲了多少种方言？每一个人都听得懂啊，这是神迹。那今天这样的神迹有没有发生呢？至少我有过一个经验，什么经验？1990年、91年，这个东欧共党共产主义瓦解的时候，我去欧洲啊 ，Latvia，Riga，Latvia， 就是以前的苏联的附庸国啊。苏联苏共瓦解以后，他们这些附庸国都独立了。那我们就趁着这个机会呢，啊，就是以前中国教会我们有一位前辈王永信牧师，他就召集一些人，召集不光是中国人，很多外国人一起到东欧去开会。那我们开会的这个大会是东欧归主，所以世界各国的人都去参加这个大会。那个时候我自己坐在下面，我有一个感动啊，有一个愿望，说主啊，你看这个这些铁幕我关闭了这么久，现在我们要开始传福音。所以那我们上面有讲到的啊，有讲到的。那这个时候上帝，你这个五旬节重来一次，把上面讲到的人随便他们讲什么话，我们下面的人都听得懂没有？在讲台上讲两种话，一种是英语，一种是俄语，所以这两个翻译。因为这个东欧国家受俄国统治很久，所以他们很多人会听俄语。那西方国家呢，都会听英语，所以讲台上讲英语翻俄语，讲俄语翻英语。但是很多的人要戴耳机，彼得时代没有戴耳机，因为彼得讲的他们都听得懂，四五个国家来的都听得懂。所以我说今天方言没有啊，没有啊，这个我不要再讲太多，只是告诉大家，恩赐有两种，一种是永久性，一种暂时性。那恩赐与天才，这个我快讲哈。这个恩赐呢是普通的恩典，天才是普通的恩典，恩赐是特殊的恩典。这个天才是在出生的时候就有，这个恩赐是在重生的时候。天才是自然的才干，恩赐是属灵的天赐。天才目的是在自然的层面上教导、娱乐、启发。 属灵的恩赐目的是在属灵的成长，是基督徒的服事啊。再一个是圣灵与恩赐与圣灵的果子啊。这个恩赐呢会止息，圣灵的果子呢是永恒的。那恩赐呢是注重服事，跟服事有关；圣灵的果子呢跟品格有关啊。这两种呢是恩赐跟圣灵的果子是不一样的啊。然后恩赐与教会，神赐给教会恩赐的目的呢是要成全圣徒啊。我讲到就讲到这个成全圣徒呢，就是使骨节重连，使仇敌合作，就是把这个破烂的、不整齐的、不好的、坏的，把它修整。所以中文圣经翻作成全。那神赐给我们恩赐呢，就是要成全圣徒。然后是各尽其职，各尽其职，关心穷人啊，爱护孤寡，实际的服务，建立基督的身体，建造、坚固、联合、成熟，磨成基督的样式。恩赐各尽其职，如何达成这些目的啊？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各百阶各按各职啊，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健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啊。那神赐给教会的恩赐，那两种恩赐，前面讲到分类，这边也讲到两种恩赐。一种恩赐呢是神赐给教会的，一种恩赐呢是神赐给我们个人的啊。这个是不一样。神赐给教会是使徒行啊，不，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六节。那十一节那里讲到神给教会的五种恩赐，也是五种职分，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第一个使徒，使徒有两种，一种呢是基督的使徒，这个基督的使徒呢是现在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做使徒的条件是这样，他们要见过基督。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彼得在祷告的时候要选使徒的时候，他们说的必须是跟我们在一起为基督做复活见证的人。所以他们见过基督，他们是基督复活的见证。另外一种呢是教会的使徒，教会的使徒呢是巴拿巴，是雅各主的兄弟，是希拉，是安多尼古和尤尼亚。那安多尼古和尤尼亚呢，我画了两个这个问号，罗马书十六章，因为那里说安多尼古和尤尼亚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那因为这样说，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所以有人认为说他们两个是使徒。那这样子呢，同时呢又说有女使徒，因为尤尼亚是一个女的，安多尼古和尤尼亚是使徒，因为罗马书十六章第七节说。但是罗马书十六章第七节的解读是怎么样呢？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是他们是在使徒当中是比较出名的一个说法。还有一个说法呢，是他们在使徒当中是被知道的。那我是采取第二种的说法。第二种说法，我举个例子啊，昨天这个黄牧师提到，美国有一个也是世界可能近代的一个最被上帝使用的一个传道人，一个牧师，就是格培里。你知道格培里呢，从杜鲁门，美国总统杜鲁门，大家知道杜鲁门吗？知道啊，是二战结束的时候美国的总统啊。 他呢从杜鲁门开始一直到现在的总统 Trump， 这个格培里呢全部都跟他们来往过，都认识他，他都认识，他都被这些总统请去白宫为他们祷告，向他们讲道等等。那 Trump 的时候，格培里老先生老牧师已经是不能动了，但是 Trump 还是去看了他，所以也认识他。所以呢我说格培里牧师呢在总统中呢是有名望的，听得懂吗？听得懂。那所以呢这个安多尼古跟尤尼亚呢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不是是他们是使徒当中比较出名的，而是说他们认识很多的使徒，所以使徒呢他都认识，所以是认识他，他们认识很多的使徒，而他们自己不是使徒。我要这样解释的，讲这个是花时间来这样讲这个的原因呢，就是我们今天教会呢很多时候有很多的东西是断章取义，是含糊的，所以呢我们说有使徒又有女使徒等等，所以必须要把这一句话跟大家解释啊。而使徒在众教会中都有权柄，使徒是流动性的，是走来走去的，他们的侍奉是对宇宙的教会，所以使徒不是待在一个教会的。而先知他们是宣讲上帝的话，多于说预言，所以我们讲先知，现在有些人说现在有先知出来，他们会预言说什么事情会发生在你身上你一定会考取什么大学，像这样的预言都是骗人的。那圣经里面讲到先知是宣讲神的话多于说预言，不是说没有说，但是他们更多的是做上帝的代言人。先知在众教会中出入，先知的信息是有圣灵直接的感动，而不是个人研究的成果，所以现在又有了圣经，所以呢，先知已经消失，不再存在。先知是无家可归的，他们没有经济的来源。先知在神的指示下，到各教会去宣讲神的旨意。那先知从教会中消失的三个理由，一个是他们在逼迫中，他们是为信仰首当其冲的牺牲品。牺牲者。第二呢，地区的教会成立之后就有自己的牧者，不再需要先知。第三，先知的职分被滥用现在也是有些人滥用先知的职分，如果他在一个地区停留三天，他就是假先知，如果他索取金钱或食物，他就是假先知。所以先知因为职权滥用，因为教会的成立，因为神话语的成就，所以就慢慢消失了。第三，传福音的，他是履行布道者，他像今天的宣教士，他是宣讲好信息者，他没有像使徒和先知那样的尊荣和权威。第四，牧师，牧师不是旅行者，牧师停留在一间教会，那牧师也是长老，也是监督，所以他是牧。保罗每在一个地方设立一个教会的时候，他就在那里立长老，那长老就是牧师。根据使徒行传20章28节跟17节那里给我们看到，牧师、长老、监督是同一个职分，停留在一个教会。那牧师带领教会，牧师喂养群羊，牧师保护羊群。那这三件事情带领教会、喂养群羊跟保护群羊，是今天做牧者的责任或使命。所以我们做传道人的，你要知道你在教会要带领教会，我昨天讲领导者要带领教会，要喂养教会，要用神的话使羊群得到保住，然后要保护教会，保护羊群，就是说不要有残暴的狼进到你的教会当中。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异端，什么是这个假的福音，或者是反涌福音，谁知道？信徒不知道。我们做牧师的，做传道的， 我们要知道，所以要保护群羊。然后牧师寻找迷羊，我们传道人也是有的。有一个牧师说，我是牧师，牧人呢不生羊，是羊生羊，所以他不传福音，但是他忘记了他也是羊，他是耶稣的羊，所以他也要传福音。所以我们牧者呢也要传福音，也要寻找迷羊，要以身作则，来带领你牧养的上帝的群羊，去带领更多的羊进到羊圈里面。所以寻找迷羊。而第五是教师，教师要将耶稣的事迹传递下去，教师要教导信徒信仰的教义，教师与牧师。那这个使徒这个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里面讲到，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有牧师和教师。这个教士呢跟牧师连在一起，然后教士的前面呢没有一个这个定冠词，所以有人说牧师跟教士是一个，王牧师就是这个立场。那我跟王牧师不一样，我的立场是五个，他是四个。他根据希腊文的说法哈，教士跟牧师是连在一起，而这个教士没有，教师这个字前面没有定冠词。但是圣经里面呢给我们看见啊，牧师呢跟教士是同职啊，牧师和教士连在一起就是这里。但是圣经也给我们看到，牧师跟教师是一职，是不同的。那就是在圣经里教师一词呢多次单独存在。你们读过圣经，你们是知道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那为什么单独存在呢？他没有说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先知和牧师和教师，而是说牧师就是教师。我说不是，牧师就是牧师，教师就是教师。还有呢，使徒和先知在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你知道在希腊文，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这里讲到使徒和先知，使徒的前面有定冠词，先知的这个词的前面没有定冠词，两个是连在一起。难道说使徒就是先知吗？先知就是使徒吗？不是，他们两个是不同的职分啊。这个不是，只是告诉大家说啊，牧师跟教师，我这边把它列成五种的神赐给教会的五种恩赐啊，所以顺便解释一下。好了，如何发掘恩赐？借着一些问题，这个你们昨天前天听过，你喜欢做什么？上帝在哪些地方赐福给你？别人如何鼓励你？圣灵给你有什么指示？如果你能在教会做点事，你想做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想在教会做点事儿，你能做什么？你说我想教主日学，那可能你的恩赐是教导。你想，我觉得教会呢这个乱七八糟，我想来帮教会处理一下教会的这些档案啊什么的，你可能是有治理的恩赐。你凡是嫌乱的，希望整齐的，可能是治理的。所以你在教会你想做什么？你觉得你的教会最大的需要是什么？你说我们教会最大的需要就是需要讲道，讲上帝真理的道。 那可能你的恩赐就是先知。你所知道所有的恩赐是哪些？你知道这些恩赐能使你做什么？就是你对恩赐的了解多少，然后这些恩赐对你有什么作用？你有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让他指示你在什么地方去如何使用它？主啊，我是一个新的基督徒，或者我已经做基督徒好久，我现在想要服侍主，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你就把你放在神的手中。你愿意在教会里面啊参与的时候，可能教会的牧师，我就是这样子，我会就是看啊，看这个弟兄，看那个姐妹，哎，看看以后发现这个姐妹啊适合做这个，就问他要不要你来试试看。在教会参与这个，那个弟兄，哎，我说我觉得你讲话口齿很清楚，好像思想很敏锐，要不要跟我一起教主日学？他说我没教，没不会。我说没关系，我们一起做。所以就愿意，他们就愿意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啊，神怎么使用他？什么服事是你得到最大的喜乐和成就感？你做的事你很高很喜欢做，继续，有的做出来不想做了，这个太痛苦了，你就不做了。所以根据你这些是测验你知道怎么来发掘你自己的恩赐，你有没有试着在各方面找机会服侍，来看看你最有成果的服侍是什么？这个是试验啊，一面试一面看。这个做做看，那个做做看，哪一个是你最得心应手的？那个可能是你的恩赐。请教属灵的长者，你的恩赐是什么？那我在教会里久了，我会观察弟兄姐妹，有时候我跟他们讲几句话，我就大概可以猜得到他的恩赐大概是什么。有的不一定猜得对，有的不明显，有的很明显，所以就会告诉你，可能恩赐是服侍，那你去找一些服侍的工作。你的恩赐可能是教导，你去做教导工作。你的恩赐可能是先知，因为你每次讲话都是很冲的，听到你讲话就是刺骨刺肉的，所以这个可能是先知恩赐。所以你也可以问问你教会的属灵长者，他们对你的看法是什么？你知道你没有的恩赐是什么？就是从这个从就一个没有的砍掉，没有的砍掉，没有剩下来的可能是你的，你去看看。但首先你要知道什么是恩赐啊，等一下我就要讲什么是恩赐。好，第三个呢，就是借着恩赐调查表。那等一下呢，我会放在这里，我如果照相照不到的话，可能会发给他们贴在外面，你可以带回去做。好，我说各种恩赐的解说，这个比较枯燥啊，下面这个比较枯燥，你们要听着就是了。还有，我等一下会给你发看一个图。好了，预言恩赐的特点。他是以原则行事的人，他是以原则行事，他非常关心神的真理及毫无顾虑的宣讲，他对罪非常敏感，并且立刻指正，他坦诚直率，他关心对与错比有没有当众令人难堪更多，就是他对真理执着，他就不在乎会不会得罪人。他能启发人接受神的真理，他能辨别人的品格跟动机。很多教会找牧师有的人会来问我，他就告诉我这个应征者来讲些什么话，他就告诉我，我就听他讲的话，我就告诉他这个人不要请。因为我一听他讲的话，我就可以 洞彻到他的动机不对。那先知恩赐的人会发现，会看出来人的动机。我早上也跟你讲过，有人送礼物，不是昨天讲的，有人送礼给我。有的人他送礼的时候，我里面有一个感觉，他有目的，我知道他的动机是不对的，所以我不接受他的。那这是上帝给我的恩赐，我可以用来做一些分辨的作用。他关心神的名誉和计划，他依靠神的圣经真理来肯定自己的权威，他需要用口头来表达他的信息。预言恩赐呢也有弱点，显得无情，因为他讲话很直率，不看面子，显得无情，常显得没有耐心。还有呢，对个人没有太大的兴趣。太坚守原则会把人吓跑，显得会论断，且不愿意听别人的话。先知的恩赐的弱点，这不是罪，是缺点。执事的恩赐，执事就是服侍，他对人的反应需要很快，他会超越自己的能力去帮助别人，所以他会累垮垮的。他喜欢参与所有的事，他不会说不。我昨天前天讲过，他不是很会计划，他是实行家而不是理论家，他会做事。所以如果教会聚餐的时候，我现在要摆桌子了，你会看到他第一个去动作。如果这个人是教导恩赐的话，要吃饭了，他会站在手背的后面，等着菜都摆好了，他第一个去拿。他不是会服侍的人，恩赐不一样，所以他是实行家，不是理论家。他喜欢亲手做工，他会在幕后中心工作，他甘愿做老二，他不是那个领导欲不是那么强，因为他是做服侍的，会扫地的，会煮饭的。他不会，他甘愿做老二，他想要看到立刻的结果，因为他喜欢服侍，吃做一个菜给你吃，好不好吃？他又看到马上的结果。执事恩赐的弱点呢，什么都要管，令人觉得不自在，很容易分心，因为他什么都要管，他哪里都要去这是弱点。做了事希望人欣赏，又服侍又希望人欣赏。然后花太多时间帮助别人而忽略自己家里的需要，对别人缓慢的反应显得不满，显得不需要别人的帮忙和服侍，为人解决问题太快，而没有让神给人有机会学习属灵的功课。太多关心实际的需要，会显得对属灵事没有兴趣。教导的恩赐，他喜欢研究，做研究的工作，他喜欢研读圣经，他读圣经非常的仔细啊，读原文，读希腊文，读希伯来文，读参考书，他要把圣经里每一个字讲得很清楚啊。王牧师有这个特点，但是我不说是他的恩赐，因为我觉得王牧师的恩赐是先知，但是他也很会研读圣经。他研读圣经的动机是要做的对，要对罪敏感，是先知性的研读圣经。他能清楚地解释圣经的真理，他可以有系统地表达圣经的教训，他在选用文词上非常的严谨。他能有效地应用圣经，他对所领受的知识会再加以查考以证实无误。他喜欢教导，他注意事实的细节，他能深入浅出地教导真理。这是做有教导恩赐的人一些特点。那教导恩赐的弱点呢，就是因为知识太多而显得骄傲。原文怎么说？我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讲这个， 因为我读过希腊文，我读过希腊，我讲到说原文怎么说，下面的人都不懂原文，就很生气，有什么了不起？所以就后来我就学功课了，这下面的人都听不懂，你讲出来他也不知道说什么，所以就不要你自己去研究。我自己在家里是研究，但是公共这个教会呢就少，因为你的知识多的时候，人家觉得你骄傲。对别人的教导很会评论，然后给太多资料的倾向。我们有的老师呢，有教导恩赐的，他上网啊、看书啊，就印那个上课的讲义是一摞摞的，那就发给学生。我后来告诉他别发那么多了，这学生拿回家都不看的，都浪费教会的纸。所以呢，但是他们做很多研究，给的资料很丰富。用许多注解来显耀自己的才学啊，所以像你看这个做博士论文的时候要写注脚啊，这个是从某某人出来的，就是哪一本书里面出来的，就是他的教主日学里面也是做这些，显得自己很有才学啊。经常要求证据会引人反感，对别人误解圣经不能容忍，过分强调学术会给人觉得不依靠圣灵。劝化的恩赐，他有才能挑战别人在灵性上长进，他有才能引导别人成长成熟，他能发掘问题并提供答案，他能够找出属灵成长的拦阻并提供方法来解决解除他们，然后他能与人单独互相应对，他可以预示苦难是成长的阶梯，他能够接纳与自己不同的人，因而可以服侍他们，他能看出别人的潜能并能帮助他们达到属灵的成就，他们很实际的并且平易近人，他对真理的处理趋向于逻辑的推理。好，那这个属灵劝化恩赐的弱点呢，就是花太多时间在别人身上，结果可能忽略自己的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和个人的责任，太快解决问题会显得太自信，因过去的经验而愈快下结论，因注重采取行动的步骤而给人认为他不关心被帮助人的感觉，引用圣经容易断章取义，采用一步步的方式会使人觉得问题太简单，成就对成就的事容易邀功，强调人的经验过于圣经。施舍的恩赐，他是一个肯做牺牲的施予者，他将收入的大部分奉献给神，他借着给来推动别人给，他给得很开心，他任何时候都可以，任何地方他都愿意给，他给的并不需要人知道，他将最好的献给神，他不需要别人来提醒去帮助有需要的人，他可以分别什么是智慧的购买和投资，他大方的奉献给福音事工和需要，他喜欢的比别人多，他毫无保留的给。啊，施舍恩赐，施舍就是给的意思。弱点呢，可能因为自己会给呢，而自己觉得荣耀。啊，给呢，想以给来控制教会的事工。那给的钱多了，他就说话了。啊，这个以给的多少来做对人的评论，忽视对捐款者的要求，可施压力要给别人，要别人给。我这个是快快念过去了，没有，因为已经快到时间了，没有时间再给你们分析解释啊。治理的恩赐，他可以把事情做成，他是有意向的人，他能预示将来，这个我前面有引过。他能指导、引领、带领，他能编排活动的细节，他知道何时委任，何时不能委任，他有组织的才能。他能处理敌对而完成任务，他能号召人在他的周围以完成工作，他知道完成工作的资源在哪里， 他知道如何分配责任给别人，他晓得如何将大的目标化整为零的来完成工作。他可以站在一边看别人工作，也就是说一个好的领导最后是没事干的，所以圣经要他殷勤。那这个治理恩赐的弱点呢，就是容易把别人的责任看成自己的事，委任太多显得懒惰而不积极，给吩咐而不给解释，因为他自己也会做啊，你去做这个吧，但是不告诉你怎么做，这是治理恩赐的弱点。把人当作资源，不把人当作人啊，这个人可以做这个，这个人可以做这个，就把人打发，根本不在乎他累不累，他有没有时间啊，把人不当人。显得注重工作的完成比人的需要更多。哎，我这个工作，这个我这个建筑，这个楼要赶快盖好，不管你累死还怎么样，你需要休息，我不在乎。就是治理者有的弱点啊，一直的进行新的工作，因为他有意向。那对于他啊看法不同的人反感并伤害人际关系。对自己已有的或已做的不满意，显得对事工很忙而没有时间给人。最后一个怜悯的恩赐，他是以人为中心而行事的人。那黄牧师不在，他是怜悯的，我猜他是怜悯的恩赐。他昨天还是今天早上说，你们一个人答对了，全部都对了，这就是怜悯的恩赐。先知恩赐人不会这么说，只有你一个人答对，这些人都在干什么，他是会这样的。所以你听他讲话就会知道他表达他恩赐的作用。他以人为中心而行事为人，他可以马上认同别人的感觉，他关心人的感觉比原则更重要，他会安慰受挫折的人，他会感受别人的伤害，他不会说反对的话，他随时都可以帮助人，他在原则上是软趴趴，就是这个人只是喜欢跟人在一起，关心人不重到底是对还是不对，他热衷于团体的和谐。怜悯的弱点呢，就是显得没有原则可循，显得很难做决定，可会为别人打抱不平，可会被别人利用跟滥用，太过热情会引起异性的误解。有的女孩子呢很热情，我教会就有一些姐妹很热情，看到我就抱起来，抱得好紧，那刘师母看到都会吃醋了，就抱得就是很热，她不在乎，刘师母她有没有感觉，他没有感觉，但是有的人会误会。重感性过于理性，讨厌对人的感觉不敏感的人，当对苦难不甚了解的时候，会对神有苦读，对该受管教的人不够坚持，友谊可变成占有和自私。这些我都是快快的讲过去了，你们要花很多时间去思考有没有资料。所以各种恩赐适合参与的事工，预言适合做布道家，做牧师，执事服侍可以做执事，做招待，做厨房委员，做社交性的活动，做青年辅导，探访老人，探访病人，有需要的人，医药产业管理，修理清洁。所以这个服侍的恩赐可以在教会里做很多的很多方面的事工，都需要服侍的人。教导呢，做老师或做老师的老师，这个比较简单。然后劝化呢，做个人辅导，做青年事工，做婚姻辅导，做危机辅导，做辅导的工作。施舍呢，做差传部的同工。那差传部呢，就是宣教部，宣教部的同工要大方，要舍得给啊，像我以前服侍的教会，这个宣道部的基金大概60万美金，他们要全部都送出去。那有的人就不舍得啊，教会这么多钱都送给别人，就不就 就吵架就争了。但是你如果是做有施舍恩赐的人，愿意给的人呢，做财产部就会送很多钱给他。建堂委员也是，盖房子要花很多钱，就说我们这几个人盖那么大礼拜堂干什么，就一直说不舍得。所以是建堂委员会要有施舍，还有教牧薪金委员。如果你没有施舍恩赐，你是先知恩赐或者是这个教导恩赐的话，你的可能就会对这个教牧薪金呢就抓得很紧，抓得很紧。但是有施舍恩赐的这个教牧的薪水就会比较高一点，所以安排他们去做这个薪金委员会的治理。而牧师可以做治理恩赐，可以做牧师，可以教会行政管理，做组织主任，执事会主席，建堂委员，筹款等等，还有庆典委员，他都会把节目什么都安排得很好。那王师母可能有治理的恩赐，怜悯智慧怜悯就是慈惠部同工，就是关心人的需要。探访部同工去医院探访，接待部同工有新朋友来了为人家很亲密的接待，然后也可以做指示。特殊事工去看病人、穷人、老年人、残障等。好，那一种动机呢有多种表现，这就是我刚才所讲的。比如说你有一个动机性的恩赐，那这个动机性的恩赐呢也是劝化。那劝化的恩赐呢，你可能是有一个职分。那这里我是把所有的圣经里面所讲的人啊，使徒是一个人，先知是一个人，传福音的是一个人，牧师是一个人，教师是一个人，行义人的有一个德就是一个人啊，医病德就是一个人，帮助人德就是一个人，治理人德就是一个人啊，所以这些都是人。除了这些人以外呢，圣经没有列的就是你跟我，你跟我在教会里参与一项事工，那神通过你的恩赐劝化的恩赐，通过你这个人去帮忙人的时候，就会明显显明，就有功能发现出来。那圣经里面所有的功能性的恩赐呢，就是智慧言语这些。但今天我们去服事的时候，我们所发挥出来的功能不一定是这些，但是就是说我去讲道的话人得帮助，我去教导的时候人得帮助，我去劝化的时候他的婚姻问题呢，因为我跟他一起祷告一起教导，他的婚姻问题就得到解决了。这个婚姻问题解决了，夫妻相爱的时候就明显就显明出来了，显明出来就表示你的恩赐通过你就发挥了功能。所以这个是每一个人有一个动机性的恩赐，借着一个身份然后把这个工作做出来，就会有一定的果效。好，那这个还有五分钟，我给你们看一个图，然后快快的认定一下。认定一下你的恩赐。好，有一个人在家里面请客，或者在教会里请客，他们就一个圆桌吃饭。吃完饭以后呢，这个阿娟呢就要把那个点心带来啊，点心上台。所以他把这个点心拿来的时候呢，就不小心就蹭了一下呢，这个盘子就洒了，就把这个水果全部洒到地上。这个时候呢，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个反应， 我想问你，你的反应是什么？当这个人把这个盘子一下子打洒了，水果都倒在地上，桌子弄得乱七八糟，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听不到。第一个怜悯呢、啊？怜悯怎么说？不要难过，这事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所以第一个是什么？同情，任何人都会发生。然后治理就是说，小张快去拿抹布，小李快把它收拾起来，小娟帮我再做一个点心。你看到治理的恩赐是什么？是会分配工作的，是有领导力的啊！你是不是第一个怜悯恩赐？是谁会这样想？这是会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你会这样想的，请举手。啊，放下。第二个治理，你会分配人的，请举手。好，请去放下。第三个呢？施舍。我很愿意再去买一个点心，谁是这样的？有没有？有，很少。第四个劝化，下一次主参与点心一起来。那连这个劝化恩赐的，前面我也讲，他是帮人解决问题的。还有下一次啊，下一次不要再这样做，下一次呢，点心跟主餐一起上，谁是这样的？举手。第五教导，这个他教导人说，倒洒的原因呢，是因为一边太重。大家做个研究，做个研究，知道原因在哪里。谁是这样的人？举手。啊，有啊。然后执事，哦，让我来帮你清干净。啊，这样的人很多，执事的恩赐的人很多，我来帮你清干净。好了，最后一个是先知恩赐。先知说，这就是当你不小心的时候就会发生的事儿，就是骂人了啊。这先知恩赐就看到对跟错，所以你不小心就会发生这个事。好，再给你看一个，这个各恩赐在探访病人的时候的反应啊。那你看这个图的时候，你就大概会知道你的恩赐是什么啊，试试看。所以教会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姐妹生病了，所以就要你去看。第一个呢，就叫怜悯恩赐的人去。那怜悯恩赐的人一看，他说，当我听到你生病的时候，我真是难过啊，你现在觉得怎么样啊？很同情他，谁会这样讲？有没有怜悯恩赐的？第二，治理的，你一点都不用担心，我已经把你的工作分配公司里面的四个人来分担了，所以他已经把你的工作都分配好了。这治理，谁会帮人分配工作的？有没有？有哈。施舍，你的保险会不会为你付这个病的医药费？他关心的是医药费啊。如果你的公司或者保险不付的话，怎么样？他有给的恩赐，他会给，所以他会问这样的问题。第一个人怜悯恩赐的人没有问这个问题，是不是？因为你的恩赐是关心人，所以难过，就没想到医药费怎么办。那施舍的人就想到，所以每个都要。然后劝化呢，我们怎样能够用你在这病上所学的功课，将来可以帮助别人？啊，这个劝化恩赐就是想到下一次，想到将来啊，这里学的功课用在别的地方。教导，关于你的病呢，我做了一些研究，我相信我可以给你解释。啊，所以让你去，他这个教导恩赐没有去以前，先 Google 一下。先上网一下，你这个病是什么原因？啊，执事，这是一点小礼物，我把你的信件带来了，你的狗也帮你喂了，花也帮你浇了水，盘子也帮你洗了，服侍， 啊，把家这个弟兄和姐妹的家给他清理得干干净净。先知，上帝要借这个病对你说什么？你有没有还没有承认的罪？我告诉你，如果你把先知派去探访了，这个人不死也怪了。所以这一听这种话呢，就气死了。所以先知恩赐的人千万不要去看病啊，可以派这个怜悯恩赐的，可以派施舍恩赐的，可以派劝化恩赐的，可以派执事恩赐的。那其他的像是治理啊，像是先知啊，特别是先知教导啊，请他们去读圣经好了。那这两个图呢，就大概的告诉你们，你的恩赐是什么。晚上就到这里了，啊，就不用拍手。